谢谢剧组的领导，我是新海燕。各位专家、各位主任、各位友人，大家下午好。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灾难恢复体系建设的实践。我们医院呢是一所山东省省属院，但我们呢坐落在青岛市。我们目前呢有125年的历史。我们前身呢是德国的一个野战院，现在我们的名字呢是经过这125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名字叫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院的规模呢是多院区，现在有5个院区，床位有5700多张，门诊量呢有700多万，日均的门诊量有2万多，所以这个工作压力啊，对我们心理压力是非常的大。那我们这个多院区呢，网络是通的。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这5个院区哈，最新的一个院区是我们是个一个院区，是一个县级市。那这个院区呢，它是独立管理的。那和我们其他的这个4个院区呢，它的这个采购部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它是独立建设的系统，就是大家可以认为它那个系统是自成一体的啊，一套配置，整个所有的系统都是和其他4个院区都是独立建设的。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多院区的这个灾害体系啊，是以市南、崂山、西塔和市委院区，我们这4个院区一体的在位，也就是说这4个院区是多院区一套库、一套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灾害建设。在多院区的这个基础上做灾害呢，我们的目的是本着少花钱多办事儿。那么我既然做灾害，我就要真正在灾难的时候，我想我要把这个系统能够运作起来，基于这个目标进行的建设。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实架构，给大家深挖到一个真相。那目前呢，我在这个4个院区里面，其中有3个院区是比较大的，每个院区都是1200张床位以上的。那么有3个院区，这3个院区呢，我把它作为我灾备机房用来建设。那么这3个院区呢，中间的这个是我们的主院区，就是我们125周年的这个最老的院区。我目前呢是作为生产中心，所有的我们的主机房核心的业务都是在这个院区的。我们的崂山院区呢，就是另外那个哈，我们的那个浅绿色的这个背景的哈是崂山院区，和主院区呢有15公里。这是个崂山园区，那么我呢把它作为容灾中心。还有一个院区呢是和我们主院区有隔着交通湾，也就是跨海40公里。还有一个院区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数据集的一个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备份机房，作为这样的一个中心来建设的。大家看我的主院区，我把我们的主院区的框架跟大家说一下。主院区主要的有4个集群，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配置的输入库集群。这个集群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画的很清楚哈，大家能看到啊，主院区那个。我这样来演示的，这个是我的被子的数据集群，
两排小鸡，一煮一备。高端存储，存储我们的数据库。然后呢，这个是我的虚拟化的集群，应用集群，所有的内网的业务都放在14台超融合上，全是。我们的 Tags 是个单独的 Tags 的一个集群，那么这个呢是做了虚拟化，传统的虚拟化，然后带着一个中高端的存储。最上面呢是我们的互联网的业务，就外网的业务，现在互联网的业务和我们的这个核心业务也都息息相关的啊。那儿还有一个4个节点的这是我核心的主机房的架构。
没事，没事，搁地下。
那么，在我们的聊斋也是啊，因为是做核灾备，所以这边呢有一台小机，带着一台存储，然后呢还有4台服务器做容灾的应用，是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在我们的西海院区呢，主要是做数据的备份，这个数据含着数据库和我们的所有的应用。关于容灾和备份，其实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灾备。这个灾呢是容灾，容灾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的数据容灾，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应用容灾。那么备呢，灾备的那个备呢是备份，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灾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级的容灾。那我接下来会讲数据级的容灾和应用容灾加数据备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级的容灾。这个容灾我怎么做呢？第一个是要做一个本地化的一个备份，我要解决备份的问题。本地的数据库备份，这个大家都有。那么我们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地呢，通过数据库的技术、镜像技术呢，在本地的存储上，直接把我们的镜像库做到了我们的存储上，做了一份本地化的一个这个备份。那么大家可能说，那你的 backup 呢？我的数据库已经超过了16亿，所以我的 backup 没有办法做。
他没在。
我只能是利用一些备份的设备去做。那么我第一个呢是数据库的这个镜像 mirror 是放在了我们这个本地的存储上。那么我做这个的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如果我这个存储出了问题，那么我的这个，如果我的小机出了问题哈，那么我这一部分的这个数据库，我是要通过我的第三个小机，我有一个在本地我又加了一台小机，我要拉起我的 mirror 库来。那我们呢，还通过我的数据库的本地呢，我还通过备份设备，这儿还有做了一个内网的备份专用设备。我通过一个连续数据保护设备呢，我们的通过网关，我的存储网关，然后写一份数据到 APP 来，然后我可以在这个数据层面呢，我再做一个保护。这个 CDB 它是一个导回逻辑这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这是第二个，我用 CDB。那么如果用 CDB 其实我还需要一个小资，我还需要一个存储。真正要用起来的时候，光一个 CCP 不行，还得加一个存储，再加一个小资，它是一起来用的，因为它的日志和绩效文件要有地方存。
再一个就是我们内网的专用设备，
我刚刚说 WiFi 我没有办法备份了，所以得用第三方设备把我的数据库再备份过来，这是在本地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备份。
这个就是我刚才一起说的，我的 CDP 就是一起做的这个容灾，我这就不再讲了。我的备份的策略怎么做的呢？现在我是做日备，因为每天的备份大家肯定是到截止从12点晚上12点你往前推嘛。我们现在目前备份是从晚上9点7点钟开始。晚上7点钟到24点，这个时间开始就备份数据。我们目前的库呢，18个 T， 备份的时长是不到50分钟。关键的业务系统呢，大概有个180个 T。我们总的备份数据呢，就是有240个 T 左右。那么我们要备份的区域也是超过200。
它不是备数据吗？
关于备份呢，还有一个就是离线备份。这个离线备份呢，因为要涉及到没有地点被勒索是吧？现在你说是在内网，在我的生产环境里再备几份，一旦被勒索没有用，化为乌有。所以我们在西海岸院区，我们在黄岛院区呢，又做了一个所谓的，咱们说是离线备份，通过备份设备定时把我的数据库和应用的这个集群的数据备份到我的黄岛院区来。那我这个备份策略是这样做：一天做两次，下午2点一次，半夜凌晨2点一次。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备份窗一个小时以内，也是50多分钟，我就把这些数据都备份过来了。目前是在策略上启动的时候，下午2点到凌晨2点备份设备自动解绑，然后呢备份完了以后自动离线。目前我的网络呢，
在备份数据的时候，网络一定也是独占的，所以我们在市南和黄岛院区，这个院区是裸光纤直连的，而且这个网和黄岛院区其他的网络是不连的，它是隔离的。
给大家再补一下刚才这个同学，我们做过去了。
个逻辑的我们的这个错误，我们也是同样是背叛到我们的这个
是背叛到这个在背景上。那我觉得用这个肯定算是一个豪华版的方案，这个跟大家可以参考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
整个在灾变机房里面，目前我们的数据需要经过验证的，而且我们经常会做大体测试。当然，我拉的肯定不是所有的业务，我们是拉一些关键的业务去测试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会把我们测试的一些界面呢，跟大家分享。
保卫科技立体线，是的，保卫科技立体线，我们帮助自己。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实际的一个截图，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我们
目前的这个保护的虚机能数量，在系统里也有核心的业务数据，我们目前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分子台上都能看得到。我们虚机对接的维护周期呢是7天，这个主要根据空间来看咱们的备份的那个设备的空间，大家的数据容量。
然后他们就按照他们的那个，
我们 CDP 目前对这个 CASE 生产线的保护间隔是25秒，也就是说我的数据如果有异议的话，这个核废的二级
可能
是25秒。
那我的 CDP 的最远的回溯点呢是一个周左右，那么这个最远的时间呢也是根据空间来的，
也就是我能够找回一个周之前的我的逻辑错误。我们之前是能找回两个周的，后来这个数据随着数量越来越大，我们后来就能实现找回一个周的。CDP 垃圾演练啊，我们这个是经常演练的，它这个过程，刚才看这个框，咱看这个架构上很复杂，但实际上垃圾演练的时候非常的简单，在系统里操作的时候，选择一下一个。你要拉起的那个点，
然后呢，在整个过程配置的一分钟不用到，然后 CDP 就可以在小屏上进行拉起。这是我们数据离线存储，正常的呢，它的那个框起来的那个，它是这个网络是互通的，它不是 active 的。然后等到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在我要同步的时间点的时候呢，我的那个网络呢就会自动连通，它是这个技术，我觉得还是非常智能啊，很方便。
我们的同步时间就是40多分钟。
其他的已经过了。
所有的我们的虚机，所有的也就是我的应用，我把它备份到这个崂山院区去的这个 RT 的时间呢，目前是5分钟。那也就是说，我能丢失的数据就是5分钟之前的数据。
在业务拉起的时候呢，是可以选择优先级的。更多的虚机在测试的时候，甚至你在平常演练的时候，都可以选择的。我们在这个。资金错列的时候，我们一提前在我们的轮胎端把我们要拉起的这些
才能结束
虚机都把它在系统上控制好，一旦不满意就直接拉这些虚机就可以了，是这样的一个配置过程。那么我们在演练的时候呢，
我们拉起的虚机哈，拉起轮胎的这个时间，我们在
也要跟大家啊做一个分享，就是说这个做灾害体系，我们一定要本着能应对灾难的心态去建设，而不是说我就是放在那里搞个灾害地方，有一些豪迈的设